我们解答同学们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师父常常劝我们要布施的干干净净，例如把自己准备的医药费布施给病人，把想退休养老的钱也拿来布施给困难的人，但对于一个单身的在家居士而言，可以把自己为未来所准备的退休金全部都布施掉吗？等年纪大了，没有收入及积蓄的时候要怎么办？这个问题很严肃啊。真正要学菩萨布施，对佛法的理论一定要有很深刻的研究了解，你才能够做得到啊！绝对不是说菩萨这样做我也照这样做啊！你照这样做你的麻烦就来了啊！为什么呢？你业障没消除啊，烦恼习气你没有断了，你怎么能学菩萨呢？啊，道理真正懂得了，你没有疑惑，你决定没有后悔，你会很欢喜啊！你全部布施尽了，释迦牟尼佛布施尽，你们想想看。所以你要读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啊，传记最好呢读大藏经上的释迦方志，他布施的干干净净啊，他老的时候许许多多人伺候他照顾他啊，生活所需他一点缺乏都没有啊，布施越多照顾你的人越多，帮助你帮助别人很多，你会得到很多人帮助啊！这种因果报应的理论你要不透彻明了，一面布施一面又怀疑，你麻烦就来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布施的干干净净是讲心啊，心里面一丝毫都不执着。事实上呢，那你还要把你养老的生病的钱呢还都要储蓄起来啊，你学这个其他宗教里面讲的布施，那布施多少呢？我财富十分之一啊，我有10000块钱呢啊，我布施1000啊，你守这个方法就行了。真正的入佛境界了，那就可以完全舍掉了啊！因为什么呢？你自己有把握，舍得说永远不生病啊！钱财舍得干干净净的，需要用的时候永远会有啊！但是这个信心不容易建立，你必须透彻的了解啊！你才能做得到。那么对于这个经典有信心，对于老师有信心啊，我这个布施是张家大师教我的啊，我对他老人家有信心，所以我做得很干净啊，所以我医药费统统布施掉了，我不能生病啊，生病上没有医药费啊，我可以死不能生病啊，这一生确实是如此啊，我不怕死啊，为什么呢？死了有好地方去 那比这个地方太好的太多了啊！所以没有对生死一丝毫恐惧都没有啊，而且很欢喜啊。那么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啊！你对于这个理论与事实真相呢，没有搞透彻的话，你还有疑惑，有疑惑，那你的业障没断，你还是有麻烦啊！这个一定要懂得啊。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师父说把医药费布施给病人，自己就不会生病。”但我不懂的是，许多高僧大德如应顺法师、韩馆长等还是会生病，他们生病会有信众子女供养，但是呢在家学佛的人可能呢不可能有人供养，万一生病要怎么办？刚才给你讲了，不会生病的，你不相信吧啊，那印顺法师、韩馆长他没有布施干净，他布施干净就不是这样子了。哎，你看看我们看到多少念佛往生欲知实质的，说走就走了啊，走得干净利落。那我常常提到的谭老法师讲的那个故事啊，这个这是。是哈尔滨极乐世界修无法师，你说那个多痛快啊！他到戒坛去帮忙啊，没有多少天，他就向老和尚告假。谭老和尚是住持啊，定西老和尚是当家，这都在香港往生的，你们都很亲切，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修士告假的时候，他要离开，要走了。啊，这个谭老有修养，啊，没有说话。定西法师沉不住气，就责备他。啊，你既然发心来帮助，啊，来帮助道场，道场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为什么这么没有耐心？啊，就要走了。啊，他就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我到极乐世界去。我这两个老和尚。”现在就呆了，这个不是普通事情。谭老就问他什么时候去，他说不出十天啊，头一天来告诉他啊，要求道场给他准备200斤柴火，准备往生之后火化啊。到第二天他又来了，来了说怎么样啊，今天就要走，立刻就给他准备，他真的就走了啊，没有生病啊，确确实实往生极乐世界啊。修无私平时在道场是修苦行，做苦工的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也不懂得经教，就是老老实实念一句阿弥陀佛，真的是万缘都放下了，通通都舍掉了。你看他多自在，多潇洒啊！你们讲舍，实际上舍不掉啊，真舍了还会来问我吗？对吧？真舍的你就不会来问我了。你问我这个问题是口里讲舍，心里放不下，我很清楚，所以你们有业障。这位同修啊，他的问题是，他的母亲梦中啊，家兄要换一只好一些的手机啊，他的母亲当时也答应，将他生前用的手机还给他。若将他生前的手机放在他的塔位或这个骨灰坛旁，如不如法， 或是有更好的方法，让家兄暂时得以安稳，死了都放不下。你看，还这么执着，这有什么法子呢？那么他既然要求吗？你那个手机就放在他骨灰旁边就好了嘛，你就不要再理会他了嘛。这些问题最好少提，这是个人小事情，不耽误我们的时间，希望我们的所问的问题与大众都有利益。底下一个问题说，若要用西洋油画的手法绘画佛菩萨圣像，是否在作画过程中尽量保持清净平等心，并诚心向佛菩萨要求加持即可，或是有另外要特别注意的事项？这个没有，跟一般画像一样用油画画也可以弟子在半年前才体会念阿弥陀佛，但心里虽有佛，但却还会着相，无法了一心念佛，而且有孤独感。学佛之后反而所造的罪业深重，而对母亲会有恶口恶念头，母亲心里病很重，所想的是负面，不知如何开导母亲。叫母亲不念佛，弟子是否还是拜八十八佛、梁皇宝忏及过年三千佛等？弟子早晚呢用念佛方式，每一天没有定念多少佛、拜多少佛，弟子遇事和自己念头不知有正不知有正知正见时，没有善知识，帮弟子解惑。这个问题多听经就好了所以多听经比什么都重要你不听经不明佛理，修行都是盲修瞎练你所得到的确实都是负面的常常听经理论四项明白了，你自然呢就能够减少过错这一点很重要是亲人往生满一周年，是否要做法事？那就看你自己了。如果你觉得对亲人应当帮助他、纪念他，是应该要做不但这个做事对自己亲人有帮助，提倡孝道做给别人看呢不要说一年呢，十年也要做，二十年也要做为什么呢？现在这个世间人不懂得孝道了你做是来上课是来普度众生的，你说这个意义多大我们每一年我们九楼供的是万星祖先每一年的时候我们都有两次来祭祀祖先，距离我们远了千百年前的老祖宗我们还是这么样尊重，还是念念不忘在纪念，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顺的道理所以中国这个民族维系到今天还没有被淘汰我自己常常在讲习里的时候有三个原因的第一个就是记住孝道 啊，家家都有祠堂，每一年都有一定的时间来祭奠。啊，那么现在虽然没有祠堂了，啊，每一个人家祠堂都没有了，我回到老家祠堂也不见了，啊，连那个祠堂房子都没有了，啊，那么现在我们是全国每一个族姓呢，我们共同建一个祠堂，啊，我们叫纪念堂，啊，现在我们才晓得，以前我以为中国姓氏只有一两千个，现在才晓得有22000多个姓氏。你看这么大的族群，那国家这么大的族群，不简单呐，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建一个祠堂，希望将来每一个县都有一个万姓祖先纪念堂，啊，由这个地方首长啊，来主祭，每一个姓氏派一个代表啊，来陪祭，提倡孝道啊，提倡孝道的结果，明德归厚啊，慎重追远呢，明德归厚，我们让每个人的德行啊，厚道啊，啊，这是教这这重要的教育啊，根本的教育啊。啊，第二个是祭孔，你看每一个县市都有孔庙啊，有祠堂有孔庙，孔祭孔是祭老师啊，啊，孝亲尊师啊，要靠这个形式来表现啊。第三个是城隍庙啊，你可不要以为那是迷信。那你就错了，城隍庙里头教什么东西？教你因果报应啊！你做善一定有善果，你造恶一定有恶报啊！所以我上一次在北京呢，访问中国天主教的领袖啊，傅铁山大主教啊，我跟他谈得很投机呀。啊，我们很多想法看法都一致啊。我告诉他，一个城隍庙至少可以抵得10000个警察。他点点，哎呦，有道理，有道理。确实啊，一个城隍庙做的，许多人不敢犯罪啊，怕因果报应啊。你城隍庙没有了，胡作妄为，什么事情他都敢做。10000个警察一天忙到晚都安抚不了啊，都没有办法把治安做好，一个城隍庙可以做好啊。中国从前的帝王比现在人聪明多了啊，真正收到效果啊。啊，前年书展的时候我也去参观，那个时候那个陈朗老先生在啊，陈老就是我们一同去参观，在那边吃饭啊，他就给我谈起来，他是四川人，他说从前四川神庙很多啊，犯罪率很少，现在这些神庙都被破坏了，犯罪率不断在增加。这个话意义深长啊！啊，所以现在城隍庙，当然了，国家政策是很不容易恢复啊。可是我们想了个另外方法，就是画这个地狱变相图。地狱变相图是城隍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啊，叫狮王殿的啊。我是很小时候啊。啊，就是5、6岁的时候，母亲到城隍庙烧香啊，都带我去看了，印象非常深刻。啊，确确实实一生不敢做坏事啊，常常想到城隍庙里头那些塑像啊， 你就晓得它影响一个人多深。啊，所以我请这个江一子居士画这个地狱变相图。啊，这个图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应该很快可以流通了。啊，那么希望将来我们佛教每一个道场都有一幅。啊，能够有地方挂了当然更好。这图太长了。啊，它是有26公分高。啊，高是不高，它都这么高的差不多。啊，有60米长。哎，所以要摆在我们这里，这个它可能这里一圈还整个一圈。啊，还不晓得能不能放得下 ,60 米长。啊，所以是很大幅的。可是我们已经做成光碟。做成光碟好啊。有说明有讲解，在家里头打开电视机的时候可以放，一家人都可以看啊，常常看有好处啊。这样一来呢，把城隍庙搬到家里来了，是不是？这个比什么都好，比从前的办法好多了啊。所以这个地狱变相图这个光碟，你看成本又便宜啊，一片大概好像只有几块钱，我都不清楚，很便宜一手啊。大量流通啊，虽没有那个城隍庙的建筑啊，这城隍庙的内涵啊、精神呢，已经都搬到家里来了啊，这个比什么都好啊，这个很重要，知道就是祭祀我们的祖先，祭祀这个父母或者是家亲眷属，不但这个亡人得利益。对于社会教育是非常大的贡献，那这个功德有量无边。下面一个是牌位火化之后是否还要供奉，就如何供奉牌位。当然一般呢都是一次佛事，那像我们这里打佛七，佛七完了之后这个就都火化了，那么下一次再举行法会的时候呢，就可以再写新的啊。每一次你都写，念念不忘啊，你这个人情多厚啊！啊，这个很重要啊！啊，培养自己的厚道啊，培养自己的爱心啊。这些问题是不是前面讲过？啊，底下一个问题说，人往生后中印期间7期49天内烧纸钱有没有用？这个烧纸钱。佛门里面没有，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到底要不要做呢？印光法师的教诲呀，非常好。他老人家讲这桩事情，我们不赞成，也不反对，是的，这个态度很好。为什么呢？大家都晓得六道轮回啊，烧纸钱只有他到鬼道他有用处，到其他的道都用不上了啊。他如果到人道他又变成小孩了，他怎么用得上？但是如果他真的到鬼道，你不烧给他，你把人家财路断了，这个也不好啊。所以老和尚啊，就是不赞成也不反对啊。那么我们一般人常讲啊，人死了都做鬼呀 啊，这个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啊。确确实实人死了之后啊，来生到恶鬼道的机会最多啊，所以他也有道理啊。为什么呢？你看看哪一个人没有贪心？ 贪心是魔鬼道的因啊！学佛呢，还贪佛法啊？佛你学得再好，你将来果报还是在魔鬼道。不过贪图佛法呢，可能在恶鬼道里面呢，会果报会殊胜一点做些小鬼王你像这个土地公山神很多都是学佛学佛贪心没有断，就是这种果报了这个我们不能够不知道所以佛教我们断贪心不是叫我们换贪的对象没学佛贪世间的名闻利养，贪五欲六尘，学了佛之后了，那就可以放下了，要贪佛法，那还是贪心没断的你这个魔鬼道还是离不开这个道理要懂。下面一个问题，他说我依法师电视道场念佛，均是自行在家中客厅卧室及工作地办公室内，因时地不定因地不定时地不定呢这个时候念佛不知道如法与否 如法否这个可以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得闲的时候呢，自己就接着念念佛最重要的是心里头真的有佛，真的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我们现在这个心放不出来，对这个世间还留念，还放不下，原因是对西方极乐世界怀疑，到底有没有，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他没有信心嘛，没有坚定的信心，所以听经重要读经重要那么世尊专门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三经专门介绍的，通常在讲经附带讲到的那大概总有200多部经典就是讲经的时候都提到西方极乐世界专讲的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这个阿弥陀经那么这三种经我们过去都讲过很多遍通通都留着有这个录像录音多听然后你才真正了解真正明白听经义懂得之后一定要行，行才有感应才能够帮助你信心坚定下面这个问题是弟子有许多次为人演说劝人念佛，与大众结善缘，以至诚心对待，之后就有业障现前，有时虽有退转呢，但短期内又增长，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你有说你没有行你常常讲经劝别人，你自己没做到，所以你的业障会现前你自己真的要依教奉行，忏除业障，就不会有这个现象所以经最重要的是要依教修行佛教我们怎么做，我们老老实实一定要把它做到这有关菩萨戒里有戒其不逾戒，经常 建有不良集团，收集很多可怜残障人士，将放置夜市乞讨，被不良集团利用，以及假出家人夜间呢行托钵。如真布施不拘假和尚，是否如法？对的。你看到这些可怜人，你布施他，你这个接济他，是你的功德。那些不法的人造作罪业，他是他的因果，个人果报不一样。如果你有怀疑，你的果报里头就打折扣，就会增加很多困难。所以不要怀疑，这是自己慈悲心的流露。这样做你就如法，你就没有顾虑了。那么出家人托钵，不管他是真的是假的，你这个施舍的时候，布施都有功德。不要先存一个问号在那里，哎呀，这个是假出家人，你自己的心已经不善，你行，你的行也就不善。他是假出家人，我把他当作真出家人看，我的心善，我所行的这是真正的善。这个道理要懂。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今天还遇到一位同学问我，他们念这些古书啊，提出很多意见，对于古书有批判，讲到从前，再讲到什么，是这个君臣有义，说这个是不平等，过去帝王时代不平等，那要怎么平等？你们说怎么平等？五个指头不一样齐，是不是用刀把它切出来，切出来平等？那么今天的社会能平等吗？你在公司里面，公司有个老板，下面是下属，这下属跟老板能平等吗？是不是个个都当老板呢？这个中国现在这个我不太清楚了，从前我听说这个部队里面的这个领导人都称司令员，有军区司令员，有小的小团体，这些这个几十个人也叫司令员，他能平等吗？都把平等的意思讲错了。平等是在心地上啊，佛法是讲真平等的，众生跟佛平等的。什么时候平等呢？一念不生的时候就平等。你们想想，佛菩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在任何境界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也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跟佛平等，是讲这个，不是从事上讲啊。事上怎么会形成平等呢？哪有这种道理呢？理上是平等的，理是真的，永恒不变的，事是假的，千变万化。把这个道理要讲得懂得透彻，你才了解真正平等，化解冲突亦复如是。今天这个世界冲突很多，多少学者专家都在讨论呢，怎么样化解冲突，怎么样促进和平， 啊，他们不叫化解，叫消灭冲突。啊，我参加了四次会议，啊，下个月还要参加一次联合国的会议，啊，都谈讨论这个问题。啊，联合国搞这个和平问题啊，化解这个冲突问题，已经搞了30多年了。啊，他是1970年开始啊做这个工作，啊，到今年35年。世界是冲突越来越多，越来越乱。啊，那么这个冲突能不能消灭呢？实际上能啊，不是不能啊，能化解。啊，从哪里做起呢？他们没有找到这个根源，要从自己内心做起。中国圣人教我们的，你看《论语》《孟子》上都有啊。行有不得的，反求诸己。啊，遇到这些障碍，怎么解决？反省，在自己内心里头解决。啊，所以我参加这个会议，给大家介绍啊，给大家说明的，化解的方法，要从自己内心，把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对立的念头化解，那这个冲突真的就化解了啊！不能从对方，从自己啊，是不是？两个巴掌才能拍得响啊！啊，一个响拍，这边没有了，拍不响了啊！所以你来对付我的时候，我不回不反不回你，事情就没有，就能化解。啊，你打我，我不还手；你骂我，我不还口，冲突就没有了。啊，你骂我，我也还口，越骂越起劲了。你打我还手，人越打越厉害呀、啊，这不能解决问题啊！啊，所以不能有怨恨心，不能有报复心，怨恨报复是一切冲突的根源。啊，那制造空这个冲突怎么能化解？这个理很深的，一般人不懂啊。啊，都是用报复啊，啊，这个是永远不能解决问题的。啊，一定从内心。中国古圣先贤懂这个道理啊，而这个道理是非常有效果。啊，我自己学了之后啊，在我很年轻的时候，20几岁，我就体验到啊，啊，20几岁，我那个时候还上班呢，啊，同事当中有一个找我的麻烦，啊，批评我骂我，在办公室10多个人呢，啊，他骂我，我一句话不说。骂了好像半个钟点，他骂得很累了，就算了，就不骂了。哎，收到的效果很好啊！哎，我们的办公室门口，哎呀，某人修养真好啊！哎，都过了2天的时候，骂我的人向我道歉，哎，他错了，他就错了。哎，你看这个效果，不会起冲突吗？啊，还有一次的时候遇到谁，也是一个同事，他年岁也比我大，阶级也比我高，啊，动手打我，把我打躺到地上，我不会不还手，最后怎么打不下去了，啊，那他也很难看，打吧，人家不还手，那不打吧怎么办？是。永远不跟人结冤仇，永远不跟人对立，这是平常我们自己小事情处理过激这个争端呢，也是这个道理啊。啊，你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什么事情你都能够解决啊，啊，没有困难的啊，所以通通要从自己 自身上去求啊，才真正能解决问题。下面一个问题，他自学佛以来，因为业障深重，所以在佛学上有很多疑问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在做事情的时候，不管是高兴和不高兴，都会起很不好的念头啊。我尝试去控制它，例如打坐、拜佛等，都没有办法控制，不再起坏念头。所以，请问老和尚有什么方法可以教我？让我控制坏念头。最好的方法是讲经。你看，天天劝人不要有坏念头，是吧？劝别人呢，同时就是劝自己。啊，我从这个地方收到的效果最好。啊，所以我很上台，喜欢上台去讲。啊，劝别人就是劝自己。别人听不听没有关系，自己劝多了，自自然然他就改了，也没有刻意去改他，自然就改掉了。变数太多了，印象太深了，所以变数越多越好。那么从听经、读经、研究经教，你把精神集中，这好东西，你就不会有恶念了。佛经可以，儒家经论也可以，全心全力去研究，你会有心得，会把你这些念头改过来。说，请问在家居士可以自己念诵慈悲三昧水忏吗？我觉得水忏、莲花忏这些东西不必读。不必去念的，可以学就是平常可以看里面好的教训呢，我们应当要依教奉行，要记住，这样真正得利。如果这个要想求自己消业障忏悔那还是从心地上觉悟改过才是真忏悔。那如果只是念佛拜忏呢，你的恶念呢还是一样起来的时候，你业障并没有忏除。这个道理要懂。忏悔的真正的意义是知道自己过错，后不再造。那叫真忏悔。我今天拜了忏，明天还照样犯。那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这个下一个问题说，他说吃素皈依已经好几年了，但是偶尔在梦中会看到或吃到不该吃的东西，弟子感到很害怕，到时候会障碍自己临终大事而见不到弥陀。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这是说明习气很重。这不是你一个人问题，许多人都有的问题。自己的这个修学功夫不够，抵不过习气。但是这种问题呢，不必害怕。自己认真努力，坚持不要改变，时间久了，你才学几年佛嘛。你要学到20年、30年不间断的，自自然然就转过来了就需要时间，需要功夫。这以前听从印光祖师、广庆老和尚等都劝人持念南无阿弥陀佛，说本也想立定志向不换题目，就学老太婆们专持这一声佛号到底。但最近呢 又听闻其他法师说六字大明咒、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种种功德利益，随时弟子心起无明，无从遵循。虽也曾经听其他法师说到持哪一种都一样，只要有缘就好。弟子先认为只要利益大是这个能事半功倍的，埋头一路念下去，终有感应道教时，故请法师慈悲，弟子以如何对治？你的业障很重，重在什么地方呢？见异思迁。听一个人跟一个人学，听两个人又想跟那个人学，天天在换题目，恐怕到老都一事无成。总想找一个快的方法，有效的方法。你已经找到了，你不相信什么法子吗？诸佛如来都说啊，念阿弥陀佛功德第一了。我们在慈云灌顶法师，这是乾隆年间我们佛门一位大德他的著作非常多，大概有40多种都收在日本虚藏经里头，了不起的一位大德他曾经说过这个话，在观无量寿经疏钞里头，那就是他做的他在里面讲过这么一句话：你所犯的罪业极重，所有经忏，这个忏悔都忏不了的业没有办法，什么东西都失了效了，最后有一样东西可以把它忏掉，什么东西？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力量超过所有一切的金蝉佛师你看你遇到了印光法师、广清老和尚，不是教给你了吗？你不相信，在这个你业障深重你还要改念其他的念阿弥陀佛怕得罪观世音菩萨，怕得罪地藏王菩萨，其实观音菩萨、地藏菩萨都念阿弥陀佛你不晓得这个道理所以一定要有信心，不能够随便听别人的话随便听人的话，你一定走错路这个也就是没有遇到好老师那我们过去遇到的老师，你看跟老师同一个条件，就是不可以听别人话我到台中去见李老师想做他的学生，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只可以听我讲经说法，任何就是法师大德在家居士讲经一律不准听，同一条第二条，从今之后看的书不管是佛书是世间书，都要得他同意，他要不同意不可以看你们能遇到过这种老师吗？所以看起来这个老师好像很跋扈其实有大道理在你跟着一个人学，又听别人的，人家怎么教你这个叫师承能不能成就，你自己要100%的服从老师对你负完全责任，你要不听话就乱听乱学，老师不负责任这个是师生之道现在社会上也看不到了。 啊，现在讲民主自由开放，谁也不能干涉谁呀、啊，啊，那就是个人拼命作战了。有一位是师姐，学佛已经20几年了，最近几年却迷上印顺导师的成佛之道，只说念佛往生不那么简单，所以他希望啊来世再为人。我与几位同学直劝他先求净土，再成愿再来，可是他人不听，怎么办？啊，如何跟他说才好？请师父指示。各有因缘啊，他来生去做人也好吗？印顺法师成年再来，来生再跟他去好好学吧。啊，那么我们相信啊，也许来生后世，也许多生多劫之后，他还会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你要是好好的专心修净土，你到极乐世界将来看到他来了，哎呀，你怎么到这个时候才来？这有位朋友啊，也是法轮功的成员，原来他是虔诚的，原本他是虔诚的佛弟子。不知为何会成了法轮功的一份子，他觉得法轮功才是至高无上的，佛法比不上，因弟子功夫甚浅，故无法将其劝回头，请问师父怎么办才好？你自己加功用狠，希望一两年呢你的功夫超过他，他就相信你了。你自己不好好的学，你就没办法帮助别人。啊，佛在经上常说啊，自己未度而能度人呢，无有是处。啊，所以要度别人呢，是先度自己。啊，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啊，先成就自己，别人走错路子，各有因缘。啊，劝可以劝个一次两次，不必三次。两次不回头就不必了，为什么呢？朋友的责任呢尽到了啊，他将来的时候就不会怪你了。我走错了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已经告诉你不听嘛，那就没话说了。所以有一位朋友在练呢自发功，且要介绍给我多病的女儿念功，他说此功就是站着全身放松，什么都不要想，让心放空，然后想怎么动就怎么动。有人念起来一直转圈圈，有人像打太极练功时手心会发热，脚底也会发热。自练功之后啊，身体明显变好了。他说练功时常常会看到佛菩萨啊，他也是佛教徒，有一些佛学底子，请教老法师此功可练吗？啊，若不能，我如何劝他？你不必劝他，这个功不必练啊。你要说练功呢，我觉得宫里面最殊胜的无过于拜佛啊！你看呢，身礼阿弥陀佛，口念阿弥陀佛，心里面想阿弥陀佛，这叫三业清净的啊！不要去想别的，想别的呢全都错了啊！我念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还去练其他的功啊，这不叫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你的心念不能够转移，不转移往生就不可靠啊，这一定要转心转移啊。 是有一个已故的道友，已经过世九年了，如果他已经去转世了，我们现在为他念经念佛回向给他，或者用他的名字印经书印佛像，帮助他造善因缘，这样他能得到吗？或者要用什么方法才能使他的灵魂皈依阿弥陀佛？这样做都有好处。如果他已经往生了，帮助他增高品位；如果他没有往生，无论在哪一道，他都能得利，都能减少痛苦，有好处，有帮助他的。这个是前面跟诸位说过了，千百年的祖先面都没见过，为什么每年还要祭祀？道理就在此地我们对亲朋好友念佛如是念念不忘培养自己的仁爱之心。弟子学佛后不再祭天，也不再拜土地公与地基主，请问师父这样对吗？恳请师父慈悲开示。你提出的问题，我知道你心里头有疑惑过去拜土地公拜天公，现在不拜了好像有怀疑，怕对不起他们。要不然呢，你就不会提这个问题了。学佛之人呢，这个天神鬼神他也是一道众生的过去曾经有过往来嘛，现在最好还是不要忘记请他做护法神多好呢让他给我们一起共同来修行多好呢我们成就他也有成就他就会变成道场的护法神，变成家里面的护法神也变成你自己自身的护法神，冥冥当中他会照顾你所以你照顾他，他会照顾你所以不必说这就是现在我们是以佛为主，他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参道友，过去呢我们把他是神明的，他是主我们呢来向他祈福，现在他是我的朋友关系搞清楚，往来不要紧。这位同学他问的问题，假如有人在意外中身亡，而且没有人帮他了超度，结果呢他变成了孤魂野鬼，反而在阳间害人，被害的人是上辈子欠他的吗？可是害他的人不是他，这也是因果吗？还是只是当替死鬼？是因为四因缘的清因缘吗？再加上正上缘的助缘，成了卧轨道。中阴身有49天，卧轨害人，是否会业加一等？ 这一桩事情虽然是涉及到鬼神，在中国在外国常常有啊，外国的报纸杂志也常常报道，一般人认为是迷信，可这个事情常常发生。那么我们明了鬼要害一个人，他为什么不害别人，他来害我，你一往这上去想啊，你想明白了你才知道，鬼要找一个人的麻烦，害一个人，过去生中一定有因缘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在这生当中没有害过人，过去生中啊，啊，过去生生世世的无量劫来，要晓得我们跟众生呢结的有善缘有恶缘，那善缘呢有人帮助，恶缘呢有人障碍啊，一定要懂这个事情。那在这些生当中，我们纵然是心善行善，没有一点恶念，常常还有人障碍，还有人找麻烦啊，那我们就晓得那是去世的业因啊。那么遇到了呢好事情，业就消掉了。我过去障碍你，你现在障碍我，好事情啊，心里呢没有嗔恚心，没有报复心啊，欢喜接受啊，账就了了啊，不能有怨恨呢，不要怪别人，怪我过去生中没有干好事，对他不起啊。你也能够常常这样想，这个想是正理，是对的，正绝对正确，什么样冤结都化开，你能够化解冤结，还有很多些冤亲债主看到你这个人是个好人，哎，算了，不找他了，账也消了，那所以他消得很快呀，这道理在此地呀。啊，他看到你是好人的时候，你真的是善人，真的做很多功德，又常常给他回向。你看我们回向不是回向自己冤亲债主吗？冤亲债主有现前的，有过去式的。啊，对，一念真诚善心呢，真的把问题都化解了。啊，所以要相信任何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绝对没有一桩事情是没有前因的啊，通通与过去世的都有连带关系啊，与过去世与未来世啊，通有连带关系。我们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这是一位上海的苏居士，他有几个问题。他说世人画的阿弥陀佛像，胸前没有万字符号，魔是否会变？临终时胸前没有万字符号的阿弥陀佛来接引，能跟他走吗？这个念佛的人，一心求愿往生的人，临命终时魔会来干扰，魔能不能现弥陀身呢？不能，因为弥陀是你的本尊，他不可以现本尊，现本尊他就犯法了，那个护法神就干涉了。哎，所以他来欺骗你呢，一定是现有的现释迦牟尼佛身， 哎，现又是佛，又是佛身，现别的佛来接引你，你可不能跟他去。啊，那是假的，不是真的。阿弥陀佛呢，决定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现别的佛身来接引你，把你带去，他要报复你的话，你跟他去了，护法神不干涉了。啊，护法神知道你们两个有冤结，啊，他没有犯法，啊，他没有冒充阿弥陀佛，他冒充别的佛，那你上他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个道理啊。哎，他要是冒充阿弥陀佛的话，他犯法，这个护法神绝对不会饶他的。啊，所以说本尊啊，这个重要。那么你如果念观世音菩萨，一生呢供养观世音菩萨，啊，学观音法门，观音是你的本尊。啊，那临命终是阿弥陀佛来接引的时候，那靠不住，那不一定是真的。这个道理你要懂啊，我们的本尊是阿弥陀佛啊，那么将来接引下呢，一定是他啊，这个相随心转嘛，所以。我们平常供养像供一尊，啊，我一生就供这一尊，天天看他，到临命终时，阿弥陀佛现的像就跟我供的这个像一样，很熟嘛。天天看你，天天想你，哎，真来了，哎，就不会错啊。所以不要常常换供养的像，哎，一尊像供到底，那最好。啊，那我们。华藏图书馆成立呢，这个有一个老居士送我们一尊阿弥陀佛佛像，现在后面供的这个白色的啊，他原来的像是瓷的，大概这一尊像呢也有两三百年啊，塑造的真好。那么呢，我们唯恐它破掉啊，瓷的很不好保存呢。啊，很小心谨慎的，所以我们才发现的，用这个模型把它做出来，先做的很多。啊，这个像的时候，我们供了这个20多年，啊，将近30年，啊，我们就供了一尊。啊，那么在最初呢，我们就用这个照片，啊，照片是我们的蓝底啊，注意看到这个旁边有蓝底这个。这个是原来这一尊佛像的这个照下来的啊，那么这就非常方便，我们出外旅行的方面都可以携带啊。住在这个旅馆里，我就把佛像挂起来啊，所以非常这个好啊，而且印的量很大，流通很广啊，这一尊佛常常看看啊。第二个问题，他说各行各业都有佛菩萨在示现，也就是说成愿再来的人，他自己知道是佛菩萨成愿再来吗？佛菩萨在各行各业示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可是你要问他自己知不知道，有时候知道，有时候不知道。啊，知道的时候不多，不知道知道的时候多。啊，这是什么原因？是众生有感呢，佛菩萨就有应。那众生没有感的时候，佛菩萨就没有应。啊，佛菩萨怎么化身在人身上？就像那个灵鬼附身一样，佛菩萨附在某一个人身上，时间很短。让你这个诚心的人的时候，哎， 或者是看他的动态，或者是听他的言语，你忽然就开悟了。你悟了之后，佛菩萨就离开了。所以这时间很短啊，不是佛菩萨投胎到人道来，不是啊。啊，如果佛菩萨真的投生到人道来的时候，那是什么？这一个地区众生呢，学佛根性成熟，人很多，他就应身来。啊，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出世，人应身，一个地区的人太多了，他必须长时间留在那个教啊。如果通常这个人数很少，他都用化身。啊，化身有两种，一种是你看到这个人来的时候，以后走了之后人忽然不见了，啊，这是一种，一种化身啊。另外一种化身就附在人身上啊，而附在人身上这种情形非常之多啊，自己诚心诚意就有感啊，众生有感呢，佛就有缘。佛是门中，不是一人啊，这个是诸佛菩萨善巧方便，我们要懂得。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家中有已故的亲戚朋友长辈的相片和贺言，如何处置才好？相片是自己的记忆啊，虽然他已经过世了，我们常常还是怀念他啊，这都是培养自己心地厚道啊，培养自己的爱心啊，已经过去的人呢，你还是念念不忘，你对于现前的亲戚朋友一定非常厚道啊。所以如果有地方这个挂的时候，可以把它挂起来，没有地方呢，用相片本子把它保存起来啊，常常看看的时候有好处啊。这个每一次的看到的时候，那我们自己这个念佛诵经啊，都可以给他们回向啊，回向在心里就行啊，不必有任何形式，只要你想到啊，他都会有感应。他说我虽然在上海，但是每一天呢，网上直接收看师父上人讲经和收看佛学佛我答问，愿师父常住世间转法轮啊，众生需要你，这个是缘分，不能够勉强的。下面呢，有一位是吉林啊长春市的一位同学，他问的是这个助念12个小时是否必须3天呢，或甚至7天以后火化？第二个是原因为何？啊，这个人过世，从断气之后，这个助念12小时非常好啊，至少啊是8个小时啊。用经上讲呢，人断气之后，一般是8个小时神识才离开啊。8个小时虽然断气了，他还没走啊。这个时候，这个念佛的时候，他这个感应特别强烈。帮助他最殊胜的。那么最安全的呢，还有8个小时没走的了。所以12个小时到14个小时 最好能够到14个小时。那么至于多少天火化，这个没有一定。没有一定。要看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你比如在北方天气寒冷，那么时间放久一点呢没有关系。如果在这个南方天气炎热呢，你时间久了他身体就发臭。所以是各个地方风俗习惯不一样，可以随俗。随俗人情之常。这位同学是从国内来的，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畜生念佛容易摄心，但在习气时声音会变得很小，这样摄耳谛听，时而能听到，时而听不到。虽然说可以去听心中升起的佛号，但也容易受其扰乱。请问老法师有没有好办法？古来祖师大德教给我们念佛方法，许许多多人呢都学习，很有效果。这个方法呢，佛号从心生的，我们常讲心里头要有佛，这个是真正是根，口里面念出来，耳听进去，听自己念的这个佛号声音，容易摄心，就是什么摄心，就是不打妄想。你看很多人口念弥陀心散乱，口里念着佛还有胡思乱想，这个叫不能摄心，这是把念佛的功夫破坏了。古大德所谓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所有一切法门，佛家讲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法是方法，门是门道门径啊，修什么呢？通通修清净心啊，这个一定要懂得。所以佛在般若经他讲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方法虽然不同，通通要把心念到清净啊，就是念到什么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那就叫一心不乱啊。还有分别执着没有到这个功夫，偶然达到这个境界了，不能够持久啊，这叫功夫成片啊，这功夫断断续续的啊，再加功用恨的时候，才能把烦恼先扶住，妄想分别执着扶住，并没有断啊。但是这个境界呢，就决定可以往生啊。你念佛的功夫扶得住了，要是断掉的话，那功夫就高了，能把这个烦恼习气断掉。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在同居土了，在方便有余土，在十报庄严土，那就高了啊！所以那个是很难达到。可是这功夫成片，我们一般人要真正对于世间啊，我常讲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能够放得下，人人都可以做到。所以祖师讲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是有道理的，这个话不是假话啊。你去不了呢， 是因为你对于世缘放不下，啊，一定要放下。啊，所以印光大师教我们一个很好的方法，啊，叫什么？把死字贴在额头上。啊，他老人家的官房，这个苏州人面寺，你们到国内观光旅游啊，可以到那边去看看。哎，印光大师当年在世，他这个小官房很小。啊，小佛堂里面就是供的一尊阿弥陀佛像，啊，就一尊，观音是指都没有，一个小，啊，一个供杯，一杯水。很简单，佛像后面呢贴了一个大字，他老人家自己写的死字。你要想到我要死了，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哪样东西你能带去？啊，这个是念佛功夫得力的秘诀，很好的办法。我在澳洲的佛堂跟在这个新加坡的佛堂啊，也挂了有四字。啊，常常想到的。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把这个事情当作旅馆来住。啊，不要以为这是我的家，这是我所有的。你一所有啊，西方世界就去不了了。我这里什么都没有，啊，用的东西可以用，心里就不要有，这是我的，那就坏了，啊，那就走不了了。这个道场是我的，死了以后怎么办？啊，这个道场里面没有男女婚配，啊，你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往生，你得不到人身，可是。有老鼠，有蟑螂，那你一投胎就变成了是你的，你不离开这个道场啊，那麻烦多大啊！人不可以有嗜好啊，什么都得放下啊。喜欢经书的，将来死了以后，经书里头有蛀虫啊，还是会变那个东西。他是啊，喜欢他吗？离不开吗？你是就多麻烦啊！所以《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了？”连佛法都不能贪着啊，何况世间法？要舍得干净啊！啊，清净心就是佛心，清净心就是法心，这个要懂。啊，法性里面本来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啊，自自然然的流露啊。啊，前年我写了一个短的对联。慈悲遍法界，善意满娑婆，啊，这是性德自然的流露，啊，整个宇宙一切刹土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丝毫分别都没有啊，啊，所以爱心是清净的，是真诚的，是平等的，啊，没有丝毫差别，啊，可是在思上呢，思上还是不平等。那什么不，为什么不平等？语言不一样，啊，语言不相同啊，随缘而不攀缘嘛，啊，理上心上绝对平等啊，没有一丝毫痕迹。 所以这个摄心念佛声音大小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要真正自己啊能得清净心，以这个为原则啊，别人用的方法不一定适合我，我的方法也不一定适合别人，每一个人根性不相同啊，所以法没有定法，念佛也没有定法啊，最重要的是念心啊，一心系念，这个重要，这是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的。那么你还是受外面干扰，那就还是放不下啊。干扰是什么？因为你自己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啊，你才会受人干扰啊。如果你把这分别执着都放下了，别人干扰的时候，你就不会受，你还会受。总而言之，你还没有放下啊，也能够提醒自己警觉性，我的功夫还不够。第二个问题是老法师常说，在修学的路上要专精，比如常常说某某经典或者是某某录音带，先看先听上几百遍等等，这样的话给相当一些学人的暗示是，除此之外一切不对，学人最近很认真的学儒。老法师说，蔡黎旭老师讲的《弟子规》先听上300遍，可是学人发现了台湾的徐行明老师讲《大学》和《论语》更契合学人根基啊，徐老师是否台湾的大儒啊，也是老法师的同门啊，蔡老师在台湾啊也跟啊李老师学过啊《金刚经》云一切法皆是佛法，请问老法师关于修学专精对某些人而言是不是有一些偏颇的啊，容易被其误会和影响？没错，你就有误会，你就受影响。方法呢是一个原则啊，这个原则呢适合于一部分人，不是适合于一切人啊，适合一切人的方法那个很难，那个也很高啊。这个方法，这个我讲的这个方法适合于初学人我们自己想一想，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学佛学了不少年了啊，为什么佛法最浅的效果转恶为善我们没得到啊，我们还有恶念，还有恶的思想，还有恶的行为啊，这为什么啊？善恶的标准，我们用佛法里头最低的是善业啊，是善业，我们有没有做到啊？为什么做不到？我们要找原因的啊，原因在哪里呢？现在普遍的原因没有耐心。啊，就是心不定啊，没有长远心啊，还有一个是见异思迁啊，妄念多，自己没有主见啊， 这都是我们不能成就的因素。对治的方法，戒定慧，啊，还是佛法里面讲的总的原则、总的纲领。啊，所以初学一定要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古时候这个常识还是有一定的时候，五年的时间呢，一门深入。啊，五年之后啊，他广学多闻。啊，这个都是根性立的。啊，五年的训练呢，他心定的。啊，他在境界上啊，他能做得了主宰。啊，不会啊，跟着别人走。啊，他有能力辨别是非，有能力辨别善恶，有能力辨别真我。啊，这个时候可以广修道文，可以参学。没有这个能力之前，不许破，只能跟一个老师啊。啊，跟一个老师，受一个老师的指导，这就是戒。啊，老师教你学的这一门啊，决定是一门，不会教你是两门的啊，这就修定，心定在这一门上啊，定的时间久了，自然开智慧啊。所以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己啊，什么的，一千遍念下去，心定了嘛，智慧是从清净心生的嘛，啊，很有道理啊。啊，你能不能把心定下来了？一门东西学一千遍，啊，这个我们要懂。啊，那么《弟子规》是基础，十善业道是基础。啊，这个《大学》《中庸》这个四书啊，好啊，啊，都是讲做人基本的。啊，在中国1000多年来啊，是中国人必读之书。啊，念书人没有不读四书。但是你要晓得，你读四书能不能一教奉行？啊，不说别的吧，《论语》头三句，你能不能做到？学而时习之。能不能做到？学而时习之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所以他才有啊，不亦乐乎啊，那个乐是法喜啊。啊，我们佛门讲说悟处，他有悟处，法喜充满了。啊，有朋自远方来，那你是学有成就的，你的道德学问有成就的。有很多人慕名啊来访问你，来向你学习啊，这朋是学生呢，向你请教的，不亦乐乎啊！啊，后面这一条难呐，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这一条难。啊，你道德学问成就，没人知道。哎，没人知道，你也不难过，也不后悔。哎，一天到晚还是自得其乐，这个难呢，这个不容易啊。啊，谁念能不能做到？啊，大学的三纲八目，那三纲不得了啊。明明德、亲民、知遇之善，啊，这个三纲啊，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法身， 般若解脱。啊，这是总纲领。从哪里学习呢？从知止。知止是定啊。啊，知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放下了。从放下下手啊。啊，所以他讲的是格物致知。啊，物是什么？物是欲望、物欲。啊，格，格是格斗啊，啊，不是跟别人斗啊，是跟自己，跟自己烦恼习气斗。啊，要把自己烦恼习气放下，然后你才能够致知。你看看，跟佛法讲的，佛法四弘誓愿。烦恼无尽是缘断，那一条就是格物；法门无量是愿学，就是知止。啊，这五跟佛讲的是一样啊！啊，你应该怎么做法了？所以今天读这些书还是无从下手，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是我们基础教育没有学好啊。基础教育《弟子规》呀，所以我们今天是多少年来的观察啊，发现我们的病根了，所以要求啊同学们补习啊，应当是小时候学的，小时候没学吗？现在补习啊，卧补啊，啊，一定要在一两年当中把它完成。啊，往后那就一帆风顺，无论学儒，无论学佛，没有不成就的。啊，所以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位是香港同学啊，他问的有两个问题。他说：“我学佛八年了，每天念经，以为有用。直到今年四月，他听你讲法之后，原来是白念的，因为不明。”讲什么？现在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如果茅山道士在自己家里施咒语，咒起尸鬼附在身上，袭人精气，坏人身体，念药死金咒，是否可以解除咒语，还是有其他办法可以解除？我刚才说到，刚才已经说过，你遇到任何困难，所有方法都失效了，经咒也没有办法了，那一句阿弥陀佛肯定有效的，你相不相信？啊，这个话是灌顶法师说的。所以一定要相信啊！你相信肯定就有效，你不相信就没效。这什么道理呢？佛在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想它有效就有效，你想它没有效，念佛也没有效啊！但是所有一切这个法的这个功力了，比一般人讲功力。那都比不上阿弥陀佛啊！你看世尊在《无量寿经》对于阿弥陀佛的赞叹：“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释迦对他的赞叹，代表所有一切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的赞叹啊！那我们要有信心啊！啊。第二个问题，如果一家人同时有某一种病，是否共业？怎样消除共业？ 怎样发愿啊？请开始。这个现象呢，是向共业啊，业障最重要的是真诚的忏悔，断恶修善啊，决定的可以好转啊。所有一切的业障，都是自己过去生中跟这一生当中啊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所造成，特别是跟众生界的冤仇啊。我们有跟人界冤仇，你有没有跟畜生界冤仇？啊，所以真正发愿呢，最好全家发愿，从今天起素食，不再吃众生肉了。啊，这个力量的时候，在一般讲，自古至今呢，效果都非常明显。啊，我从今之后明白了，不再跟众生结怨仇了。啊，积极的做法，我每天修积功德。给这一些冤亲债主，我吃的这些东西都冤亲债主啊，回向给他啊，帮助他们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么在有能力的时候呢，放生啊，爱护一切众生，不再伤害一切众生，这个念头升起，真正有行为去做啊，许多这个冤亲债主都可以能化解这一位是广州的啊，苏同修，他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怎样印证是否往生？据有关作念的书提到，头顶啊，这个断气后啊，12个小时摸到有热是生西方，请老法师解释。这个头顶热是说什么？是说这个人走的时候啊，他的神识，我们一般人讲灵魂，从哪里出去啊？从什么地方出去的啊？从顶，从头顶，这是最殊胜的啊。往生是从头顶啊，升天也从头顶啊，那个天的福报非常大了啊，他从头顶啊，那往下呢，这个六道的时候呢，就越来越低了啊，要从脚板心呢，那就从低了啊，从膝盖的从五轨道啊，这是一般人呢有这么一个说法，可是最好不要去摸它啊。为什么呢？神识没有离开的时候，你摸他很痛苦啊，他生嗔恚心的啊，他难过啊。我们看到这个往生的人，给他助念之后，他的容貌啊，这个颜色啊，统统能够转变，相貌变得很慈祥啊，这个脸色变得红晕，就像睡觉，不像是变，没有想看到变容，都是好像啊，肯定啊是人天福报啊以上的啊，我们从这上去心就很安啊。至于是不是真的往生了，要看他平常的功恨。跟他走的这个瑞相啊，相不相应 这个是很很明显的。至于火化之后还留下舍利，都不一定证明他往生。这个要懂得。那么最可靠的呢，他在临命终的时候，他会告诉旁边的人，佛来接引我了，这是决定往生。你什么都不要碰他，那是真正肯定往生。那么有功夫更好的人说，他在几天前他就知道。三天之后佛来接引我，一个星期之后佛来接引我，是确定往生。往生的条件没有变，一心一意呀，希望到极乐世界，希望亲近阿弥陀佛。这个世间一切一切统统放下了，不再挂在心上的，那这个人肯定往生。又想往生，这又得放不下，那就靠不住。舍业就是要舍干净啊。我们这几年提倡是纯净纯善。纯净纯善的生活，样样随缘，绝不攀缘。我心里想怎样怎样，也太难了。随缘，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欢欢喜喜，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只有西方世界一真庄严。那经验的很熟，常常想观想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如果不能观想呢，只念阿弥陀佛，只想阿弥陀佛就好。心上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哪有不往生道理啊？这就万修万人去啊。第二个问题，他说有一位练气功的人被灵体附身骂人，想去帮助人，帮助的人呢见到之后不敢接近，请问这种现象是冤亲债主找上门来，还是业障现前？如何才能够消除？如果不是这两种现象，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如何帮助他？你说的这两种啊都有可能。唯有业障现前，冤亲债主才会找上门。这个时候他才会附身。那么帮助的方法一定要调解。家里的时候家亲眷属要跟他说。可以问他。你从哪里来的？你什么原因找的人？一般都会说的。你不别害怕，问他，跟他谈条件。你来要求什么？如果说过去生中他害了我，我现在要报仇，你就可以解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你今天报复他，他也不服气。来生的碰到的时候他在报复你怎么办？好好的讲解，大多数都肯接受。接受他就走了。这个问题就化解了。所以说一般的时候给他诵经念佛或者给他做这个金蝉佛事，他要求的话都可以。给他回向。一般的这些灵鬼最喜欢的是金刚经，这是地藏经、十善业大经，我们遇到的很多这两种经呢，是鬼神最喜欢的。你说这谈条件，我给你念一百部，给你回向，这个一百部是专门是为他念的。如果他能把名字说出来，还可以给他供一个牌位。 各门为他人，他都很欢喜接受，这个缘就解掉了。这被灵界附体的人，如果见到有人到他家不喜欢并且打人直骂人，应该怎样应付特发事情？是否修行功夫好的人和出家师父才能够调解？没有修行功夫的人能不能去？没有修行功夫也能去啊，最重要的有诚意啊，诚则灵啊，有修行功夫那当然更不必说，有修行功夫肯定有诚意，没有修行功夫有诚意也能够化解啊。这是把这个利害得失说清楚了啊，这个冤冤相报啊，两边都痛苦啊，而且这个痛苦啊，它不是一时，还要延续到后世，这有后边啊。所以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一般都能够接受啊，很少不能接受啊，多半都能接受。这个谈不拢来，还是我们的诚意不够啊，一切凡求诸己啊，一定可以能够接受的，可以能够化解啊。从个人啊，到这个世界上国家的冲突啊，族群的冲突都可以化解啊，没有不能化解。后面还有一些问题的，今天时间已经也到了。时间到了，这深圳有个同学，他这个问题很简单。这个佛菩萨定中是否有境界啊？也就是说离开妄想分别执着的大定啊，该定中是有境界啊，定中有境界。这个大定当中啊，这个诸佛菩萨的境界就是华藏，就是极乐啊，一真法界。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